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礼敬那位巴格瓦阿拉汉正自觉者。各位贤友，晚上好。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将进行一系列的学习。学习的课题是止观禅法次第。今天我们将来讲一讲要修习止观禅法的前行，也就是说准备工作。要成就任何的事业，都必须得要做足充分的准备。例如想要修建一栋楼房，我们需要做足准备，诸如我们想要先了解建这座楼房的目的是什么，自己的资金足不足够，这栋楼房要怎么样建，要设计成怎么样的样子，用什么样的结构，建了之后它的功能是怎么样，要怎么样去承包去发包，然后施工监理等这些程序，还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相关的都必须得要跟上。建一栋楼房都是如此，作为我们选择要建立自己的智慧生命、修行生命的大事，更需要谨慎，更需要慎重。因此，想要禅修、要修行的人来说，在禅修之前，要先了解三样事情。第一，先要了解自己；第二，要了解法；第三，要了解师。怎么样了解自己呢？要了解自己想要修行的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寓意去修行，自己是否具足了修行的身体条件、心理准备以及修行的素质、修养要求。对于禅修，自己可能会有不同的途径、方法接触，也就是说个人的入佛因缘不同，每个人的求法因缘也不同。有些人是在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例如家庭的悲剧感情的破灭事业的低谷例如说自己的钱被骗了，或者说投资失败了自己的公司倒闭了，甚至破产或者在感情方面就是离婚自己的先生有外遇有小三或者说经历一些丧亲之痛比如自己的亲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说至亲至爱的离去， 然后对人生有所感悟，又比如说啊，自己经历了一场灾难或者事故啊，大难不死，然后领悟到哦，原来生命是那么脆弱，因为这样一种因缘而想要去寻找生命的答案，想要去寻找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类人的入佛因缘或者求法的因缘。还有另外一类人是属于好奇，或者说一种很偶然的机会，例如去旅游啊，然后到寺院里面啊，突然遇到了什么法会啊，啊，或者说拜见了什么大师啊，啊，然后突然就对佛教很有兴趣，啊，或者有些人，听说有什么禅修营去参加啊，然后呢，经过短短几天的修行啊，一下子把他的观念甚至把他的人生转变过来。又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朋友的介绍啊，或者说同学啊，或者以其他鲜有的影响啊，然后他抱着试一试好奇的心啊，结果一试发现了，哎，这个其实就是我一直想找或者我想要了解想要知道的事情啊，这也是有好一大部分人入佛的因缘。还有一部分人是自己去寻找的，有些人由于过去生的因缘，从小他就非常喜欢佛教，或者说对佛教啊，对禅修有很有好感啊，很小他就很喜欢去思索人生的问题，去思考生命的课题，他甚至会从书本上，从网络上去搜寻有关佛教的信息，有关禅修的信息，然后自己去寻求，去寻找，去对比，然后选择自己的禅修之道。所以呢，不同的人入佛因缘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只要进了这个门，踏上这条道，都是好的。不过我们需要清楚自己的是，到底为什么而修行？因为参加禅修营也好啊，来到禅林也好啊，来到寺院里面也好，我们可以说大家的动机不尽相同，所抱着的目的不尽相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得对自己的目的要进行纯化。刚才讲到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感情的挫折啊，或者说事业啊，家庭啊等的不幸接触到佛教的，因为这种因缘接触到佛教本来没有错，如果他报知我到佛教里面去找个志同道合的对象，那这样的话动机就错了，是不是？又或者说我到寺院里面来静静心啊，充一充电啊，回去了之后我可以继续在世俗社会当中继续奋斗，继续滚，继续爬啊，这个也是有好一部分人。但真正我们需要的修行的动机，是要认识到自己在生命过程中，在这个社会上都遭受了烦恼的折磨， 都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或者这些痛苦是已经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受，或者将要面对的。为了要解脱痛苦，为了要断除烦恼，这样来选择禅修，那我们可以说他的动机是对的，他的目标是纯正的。哪怕你只是为了要了解生命的真相，要过着更有意义的生活，你来禅修，你的动机是对的。因为学佛、求法、禅修，不是为了满足你今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你继续在轮回当中去爬去滚。即使你在禅林中，在寺院里，在禅修里，能不能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对象，到时结婚生孩子，那又怎么样？那岂不是你在寻找一个新的痛苦的过程，痛苦的历程？是不是你的目标不是为了灭苦，你的目标是为了继续受苦，继续增长更多的烦恼，继续去体会更多的麻烦？所以这种动机不纯啊。有些人他啊，听到哎呀，有可以修禅定的哦，可以修神通的哦啊，他就来这里是为了追求神通而来啊，想要知道哎，这样的话呢，啊，我可不可以跟神啊、跟鬼啊啊通话啊？或者说这样的话，哎，那我会变这个变那个，那该多好啊啊啊！我想知道那个人在想什么，我想知道他那个人在做什么，我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在讨厌我啊、恨我啊，这个人是不是喜欢我啊？啊，抱着这样的目的，甚至说，哎，如果这样的话，我想要去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啊，那抱着这样的动机来禅修，这个也是不良动机。因为神通之类只是副产品，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主要的目标，那你走错了。因为你的目标是在怪力乱神，你的目标是为了显意惑众，最终会让你变成一个神神叨叨的人。所以这样的一种动机也是不可取的。有些人来禅修来修行，他是为了要让自己能够赚更多的钱，事业更顺啊，感情更顺，家庭更顺啊。这样呢，其实我们可以说，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华人呢，中国人啊，他对于佛教啊，对于宗教是这么样看待的，就是我能够拜的佛多啊，我到寺院里面经常去啊做服务啊，做义工去做布施做供养，可以带来一些福报啊，或者说呢，他多点去拜啊，天天香油钱啊，所以这一类人呢，其实他不能够算是修行人，至多算是香客。我们要修行，不只是为了生活啊，能够更好、更平安啊，儿子能够考到大学啊，老公可以升官、可以发财啊，不是为了这些，而是为了要彻底的解决烦恼的问题，解决各种苦的问题。所以，先要了解禅修的动机是否纯正。还有我们必须得要了解自己的意愿如何，你是不是内心里面真的很想修行？因为禅修它有调节心灵的功能，但你是不是只是把它 作为调节心灵的功能呢？还是说你就想要在你的下半辈子或者你以后的生涯当中你都不忘了走在这条道路上，还只是说你是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兴起而走的？你是不是把修行当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当成你生命的一部分，还只是说它是你现在处于人生低谷的一个小插曲？你有没有恒心想要走这一条漫长的道路？或者换言之，你有没有一直走到底走到终点的信心和这种坚韧的毅力？因为修行是一项漫长的过程，修行是一条漫长的路，它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要断除一切烦恼，要出离无尽无休无止的轮回。由于我们轮回已经不知道多少年岁多少时间了，现在遇到了佛法，遇到了解脱之道出离之道，我们要寻求出离，要有出离心，要有菩提心，要有觉悟的心，而不只是仍然乐意轮回乐意烦恼。你无有有了这样的意愿，那你可以说你至少你有了纯正的动机，而且还有修行的决心和恒心。你必须要先了解自己，当你了解自己了之后，你接着可以去了解法，或者称为择法。也就是你了解自己有这样的需要，有这样的需求，有这样的意愿，然后你再去了解你到底想要修哪一种法。因为佛教流传到今天已经有2600年的历史了，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当中，佛教随之时代随之传播的地方，在今天形成的三大传承，即南传上座部佛教、汉传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你就要了解你想要修行，你应该去接触什么样的传承，什么样的方法。而在这不同的传承里面又有不同的禅法，例如汉传佛教有禅宗啊，你就要打气啊，要参话头啊，啊，参禅打坐啊，啊，要为了顿悟啊，为了开悟啊，为了明心见性啊。还有净土念阿弥陀佛啊，求生极乐世界，那你就要念阿弥陀佛啊，念到一心不乱啊，临命终时啊，据说阿弥陀佛与诸圣众会现在你的面前啊。那个时候你就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在隋唐的时期又曾经有天台宗，天台宗也有天台的止观，还有呢华严宗，还有唯识宗、三论宗，还有律宗，唐代的时候产生的密宗等等，这些各种的宗派。虽然这些宗派很多传承已经断的，但是呢古代 那些高僧大德所留下来的典籍还是到现在在大藏经里面还有。所以呢，如果你是修汉传佛教的话，那你可以参禅打坐啊，参话头啊，可以念佛啊，可以持咒啊，可以诵经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法会啊，例如说水陆法会啊，盂兰盆节啊，放蒙山啊，放焰口啊，还有或者放生啊，拜忏啊，各种各样朝山啊，等这些是属于汉地大乘佛教的活动，或者说他们的修行的方法。那如果你是修藏传佛教啊，藏传佛教也有各种不同的宗派啊，例如有格鲁巴啊，格鲁巴也可以分为啊，在显宗里面有菩提道次第啊，菩提道次第又分为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啊，还有密乘道啊或者密宗道次第。又比如说萨迦巴有道果法。尼玛巴有大圆满，嘎居巴有大手印，有那诺六法啊，梦修法、中阴救度啊、破我法等等，这些不同的宗派啊，不同的传承有他们不同的方法。所以，如果你想要修行的话呢，你就可以先去了解你到底你想修哪一种法。对于南传佛教来说呢，也有不同的方法，例如泰国森林传承的好像有龙补曼啊、龙补叉 的方法，还有最近十来年流行的一些新禅法，比如说法身法门啊、洞中禅啊等等这些。那在缅甸呢，也有不同的禅法，例如说有麻西的禅法，有摩哥西亚多的禅法，有德英古西亚多的禅法，有摩音西亚多的禅法，还有孙敦西亚多的禅法等等，各种各样的禅法也有，还有帕奥西亚多的禅法等等，还有呢是有内地西亚多传下来的禅法，还有最近传到海外的国英嘎老师的禅法等等，这些是属于缅甸传承的禅法。那至于斯里兰卡来说呢，主要还是受缅甸跟泰国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呢，就在禅法方面，其实目前最强的是缅甸就是在南传禅法方面。而缅甸的禅法在跟泰国的禅法，我们加起来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呢就属于内观的禅法或者说他们强调的是正念所谓修思念处的禅法还有另外一类呢是修止观的禅法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禅法他们的特点。虽然我们可以说现在在佛教世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传承，各种各样不同的禅法，但无论这些禅法如何，最终我们必须得要有一个标准或者根本点，就是它是不是佛陀的教导，或者说它符不符合佛陀的教导。因为修行离不开教理，离不开三藏，离不开经论，离不开佛陀的教导。一种禅法，不管它的效果多么明显，或者它的教授的禅师是多么有名，它的受众、它的信徒是多么的庞大，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不是符合佛陀的教导。因为在佛陀的教导当中有三种正法，一种是 叫做巴利亚蒂萨坦玛，教理正法。第二种是巴蒂巴蒂萨坦玛，是禅修正法，或者称为行道正法。第三种是巴蒂维塔萨坦玛，证悟正法。修行的目的都是为了证悟，为了断除烦恼，为了证悟涅槃。想要断除烦恼，证悟涅槃，必须要有正确的修行。而正确的修行是建立在正确的教理、正确的方法上的。因此，在经典里面说，如果教理是不对的，那禅修一定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修的教理它是称为巴利亚蒂巴蒂卢巴嘎，是似是而非的教理，那么你的修行，你的巴蒂巴蒂也是巴蒂卢巴嘎，就是你的修行也是似是而非的，然后你的证悟不可能是初时间的成就。对于教理方面呢，从禅法上来说，它又分为有几种。一种是先有一些长老啊、尊者啊，或者喜阿兜或者阿旃啊等，他们禅修了之后呢，再去比对经典啊，然后呢，或者他就把自己的禅修体验去比对一下经典，发现到啊，这个符合经典的某一段经文啊，或者某一句话，然后就说这是佛陀的教导，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是根据某一段经文啊，或者说某一篇经文，然后再去修行啊，然后有所体验，然后说这个是属于那篇经文的教导，是佛陀的教导，这是一类。还有另外一类呢，是从三藏、从经论里面选取一部分的方法，然后说这个是佛陀的教导。但是呢，佛陀的教导它是一个整体，唯有我们要依据整套巴利三藏以及它的依著，特别是清净道论所建立起来的禅修次第，或者说禅法系统，才是更可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禅法它才不是支离破碎的。特别是当你依照次第修行的体验了这一种禅法系统之后，你回头再去看经典，你将会发现经典所说的、所教导的、佛陀在经典里面所讲的，你都能明白，而不只是说只是你的导师、你的喜阿多、你的阿旃啊所讲的那篇经文你可以看得懂，其他的看不懂。所以我们在选择法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自己有某种程度的经论基础、教理基础，而且你的经论基础跟教理基础你必须得要完整，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把佛陀的教导理解成支离破碎的。而你对于这样的法建立的信心，你对这样的禅法所建立的信心，其实是建立在佛陀的教导上，建立在巴利三藏上。当你对于法有所了解之后呢，这样的话就直接影响到你择法，就是你选择你所修行的方法，你所修行的禅法。要接着你可以选择师，就是择师，选择指导自己的老师。如何选择自己指导的老师呢？我们就要对老师要有所要求，有所了解。可以这么样说，一旦你选择了自己的导师， 你就必须得要依照他的教导去修行，去培养自己的心智，培养自己的定力和智慧。换言之，他是你下半辈子，是你未来生涯当中的心灵导师。所以你不能够贸贸然，不能够因为他名气大啊，因为他信徒多啊，他头衔很多啊，你就认为说啊，这是一个好的老师，未必，不一定。好的导师并不是因为他的名气、他的职位、他的信徒来决定的。那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要看你所选择的这老师，如果你是要依照他、追随他来修行、来禅修，那你就必须得了解几样。第一，他是不是有禅修的体验、或者说他是不是有传承，他的方法是他自己创的、自己造的，还是有传承的。因为你跟着这位老师，由于他是有传承，所以当你修法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一种师徒之间的传承。第二，你要看他是不是通达教理，通达三藏。因为只是有禅修体验是不够的，每一位禅修者他在依照导师指导的时候，他的禅修体验是他自己的，他个人的。如果他不懂三藏，不懂教理，他只是有禅修的体验，哪怕是有传承，当他出来教人的时候，他就变成他只能够用他自己的禅修体验来教你。而在三藏里面，在经典里面所讲到的很多种方法，很多种不同类型的人的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法，他并不知道，他就会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观点来去教导他人。这种老师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观点来去教人，他有一种好处，就是非常亲切。你听他的开示也好啊，你听他交谈也好，你都会发现他很容易入心啊，因为都是经验的东西，都是体验的东西。但是他有一种危险，就是不知不觉会把佛陀的教法变成个人的经验啊，随之时间长，随着他的信徒多，他的弟子也多，那慢慢的你会发现到他的一套方法已经慢慢的跟经典脱离，跟佛陀教法脱离，最后形成他个人的禅法特点，这也是很危险的。而既然他可以用他自己的经验来传授禅法，来教导弟子，那他的弟子可不可以啊？那他弟子对弟子，他的徒弟徒孙可不可以啊？那这样的话，不到一两代人，法就变了。所以说，危险就危险在这里。因此，一位老师，他对三藏、他对教理的通达程度，我们也是必须得要去检验的，去考虑的。还有第三呢，就是他是不是尊重传统。尊重传统其实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传统它跟个人是相对的。例如说他在交谈的时候，他是依照传统还是依照个人？他在讲经、在说法的时候，是依照他个人的理解，还是依照传统、依照经典的解释？他在处理僧团的事情的时候，他在指导他的弟子的时候，或者说他平时他的 行持啊，他的戒律啊，他的生活等等，他是依照传统还是依照他个人的性情，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检验的标准。越是传统的，我们可以说啊，也许他没有那么贴近人心，但是他越保险。毕竟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佛陀的教法它只会越来越变越来越变，但能够维持佛陀的教法尽量不变，或者说最小程度不变的，其实只能够靠传统。因为传统它是一种失承的东西，佛陀的教法流传到今天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传承啊，五花八门啊，最主要是因为里面加进太多个人的东西，传统的东西缺乏或者传统缺失。像这部佛教跟其他两个传承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像这部佛教认为佛陀是圆满的，所以不需要对佛陀的教导进行发展，你只需要依照佛陀的教导去做就好，不需要你去补充，不需要你去发挥，不需要你去发展。因此上座部佛教在2000多年的传承里面没有发展出任何一个新的教派，没有发展出任何一个新的因为经典因为教义不同的新派别。而能够让上座部佛教在这2000多年都保持这样的，其实就是传统。那我们身为华人，身为中国人，是很有创新精神的啊，所以这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比较危险的信号，因为这种创新的精神啊，很可能会让佛的教法变质啊，甚至就在我们这一代当中开始变质。由于佛陀教法它是不需要做过多的改变的，我们只需要接受佛陀是圆满的，那我们就必须接受佛陀的教法是完整的，我们就不需要过多人为的去加一些个人的东西。就犹如佛音尊者他很早就说过，个人的观点是最弱的，唯有符合经典它才能够被接受。因此你在选择一位导师一位老师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用传统来去检验他，他是不是一个传统的维护者，还是一种传统的改变者甚至破坏者。那还有另外，你要看这位你所准备选择的老师，他的交谈是不是善巧。有几种老师，一种呢是他教的方法是很纯正很正确，但是他很有可能把关不严格，他很有慈悲心，想让他的弟子赶快修，修得更好，修得更快。那这样的话呢，这种有悲心然后却把关不严的导师很可能会误了弟子。为什么呢？因为由于把关不严，说你在某个环节某个阶段错了，其实会影响你在后面都错。有些老师他的方法教的方法是正确的，他也把关很严格，那你要好好的珍惜这样的老师，因为他既有好的方法，他也有一种负责任的精神对待他的弟子，对待你。 所以在老师的交禅的方法善巧方面，你也可以去考验。当然呢，你还会发现到有些业处老师和业处导师，他很可能他教的方法是很正确，他把握也很严格，但是他不懂得变通啊。这样的话其实也不是太好啊。这里的变通并不是说把佛陀的教法改变，把禅法改变，而是说就我举个例子，你去报告说我现在我禅修，我对如初系列我没有兴趣啊，然后他说你继续啊，然后你还是报告我现在很多的妄想啊，我向我心老是找神啊，没关系，你要很强的精进啊。其实呢，当一位禅修者在修行的过程中，如果是对自己的业处失去的兴趣，或者说在一种业处当中他迟迟没有进展，他还是可以用一些一切处业处，比如说帮助他修修慈心啊，或者说修修佛随念啊，甚至让他去转换成修世界差别啊，或者修其他的方法，这个是未尝不可的，而且是应该的啊。如果你只是知道你入初信念，你就必须得要修入初信念，你一定要修得成功，那这样的话都不能变通，那就变成说有很多的禅修者，他修之修之，他感到好像我只是在这里浪费时间啊，浪费师主的供养啊，他就跑掉了啊，也是会有。所以这种善巧，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考虑。还有另外一种呢，就附加要考虑的，就是资格或者资质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的老师，很多的禅法指导者啊，他们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啊，或者说他们不同的动机啊，有些是他基于悲心，想让更多的人接触佛法啊，有些人可能动机不是那么纯啊，他只是想要名气呀 等等，然后就去到处办禅修营啊，到处办班啊，到处收弟子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们还必须得要看的就是一个人的资格资质，他是自己出来教的还是说他真正是有资格教的。因为当我们跟着一个没有资格没有资质的老师的话嘛，就好像说现在我得了一场病我去找一个游医把自己的健康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想要禅修，想要了解生命的真谛，想要断除烦恼，想要证悟圣道圣果证悟涅槃，我们首先要了解三样。第一，要了解自己；第二，要了解禅法；第三，要了解师。当你对这三样都有充分的了解，你知道自己确实是想修行，或者自己有修行的意愿，自己动机也纯正，那你就可以去了解佛陀的教导，然后呢，你再去寻找，再去比对哪一种禅法是最符合佛陀在经典里面所教导的方法，然后你再去寻找一位你相应的导师，或者说你觉得说你认为这位导师是可靠的或者说这位导师你跟着他去修行是没有错的，那你就去选择他，去追随他，去依止他，然后这样去禅修。那好，我们今天讲修行前行就对于在修行禅修之前所应该了解的三法，我们就讲到这里了。萨菩萨，菩萨多。